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副总统曼斯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警告，如果俄罗斯不同乌克兰达成良好的和平协议，美国可能会对他实施制裁。川普总统近日宣布已经开始同俄罗斯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这个令美国的盟友担心停战条件可能会有利于俄罗斯。曼斯在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前对记者说，我们当然会谈论俄乌冲突以及如何达成谈判解决方案。他说，如果普京拒绝保证乌克兰长期独立的和平协议，美国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甚至采取军事行动。曼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美国可以利用经济和军事杠杆工具，有很多种形式和组合，但我们确实关心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当日稍后，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闭门会谈。曼斯说，对于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希望达成一个持久的和平，而不是那种几年之后东欧再次陷入冲突的和平。星期五，美国白宫宣布禁止美联社记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和空军一号，理由是该媒体拒绝使用美国湾这一地理名称。这次禁令的前一日，白宫已经禁止美联社记者报道川普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的联合记者会。事件的导火线是美联社坚持使用墨西哥湾这个地名，而未采用川普政府重新命名的美国湾。礼拜五，白宫副幕僚长、负责通讯与人事的官员布多维奇在 X 上发表声明称，美联社持续无视美国湾这一合法更名，这种做法在制造分裂，同时暴露他在传播错误信息。声明强调，虽然美联社的报道授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但这个并不意味记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或空军一号等政府内部空间。声明还补充，未来将向几千名原本无法报道政府内部活动的记者开放这些空间。星期五，路透社报道，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早在2023年就已经在巴西蕴藏丰富锂矿的地区取得两块土地的开采权，正式进军巴西采矿业。路透社查阅公共记录发现，比亚迪是通过子公司巴西矿产勘探取得的开采权，目前为止在西半球开采战略性关键矿物的最具体措施。比亚迪2023年同意在巴西东北部投资改建一座大型厂区，而该公司买了开采权的两个矿区，距离该厂区只有半日的车程，并且同美国上市矿业公司阿特拉斯锂业公司持有的矿区相邻。去年十月的股东会报告显示，巴西矿产勘探公司仍处于研究阶段，尚未产生任何财务活动或营运收入。比亚迪在巴西取得的锂矿开采权进一步凸显了在该国的投资规模。不过，比亚迪是巴西巴伊亚州大举投资改建的一座汽车工厂，去年12月被巴西政府揭发奴役式对待建筑工人，名声因此受到影响。礼拜四，又有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川普总统终止出生公民权的政策违宪。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批准了包括纽约州在内的13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请求，暂缓执行川普的终止出生公民权行政令。这个是第四名联邦法官裁定该政策违宪。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和13名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共同发布声明，回应联邦法官批准的初步禁令。声明说，这个联盟早已经准备好在川普总统就职当日兑现一违宪的竞争承诺时立即展开挑战，但这次胜利后斗争还未有结束，该联盟将继续在每一步奋战，直到川普终止出生公民权的做法被永久禁止。 加入这一次声明的还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夏威夷州、缅因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内蒙特州以及旧金山市的检察长。星期五，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沉寂多年的中国知名企业家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可能很快会在中国官方场合露面，参加一个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会议。这个显示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习近平迫不得已要寻求马云等民营企业家的帮助。路透社认为，习近平的这一姿态凸显了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挑战，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消息人士说，这次研讨会可能在下个礼拜一召开。南华早报说，预计将有20-30位中国最大型科技公司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参加会议。两名消息人士说，很多企业家来自科技行业，预计习近平将在这次会议上鼓励中国企业家在美中科技战越演越烈的情况下，既要发展国内业务，亦要扩大国际业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星期五凌晨袭击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短暂引发火灾，俄罗斯否认对事件负责。泽连斯基说，这次袭击击中了核电厂的掩护墙，但之后被扑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在无人机袭击后，这座乌克兰早已被关闭的核电厂的辐射量并无增加。该机构说，这次袭击并未破坏核电厂的内部屏蔽层。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亦表示，该地区的辐射水平仍在正常范围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五说，莫斯科并不是这次袭击的幕后推手，并暗示该事件是乌克兰的又一次挑衅。三年俄乌战争期间，围绕核电厂的战斗一再引发人们对核灾难的担忧。乌克兰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曾经多次指责俄罗斯在冲突期间冒住重大核事件的风险进行袭击。礼拜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川普总统的政府暂时解除对外援助的资金冻结，并为政府设定了5日的期限，要求他证明已经遵守了这一命令。此前联邦政府下达冻结令，冻结1月20日川普总统就职前美国政府已经签订的外国援助合同和奖励。联邦法官阿里星期四在裁决中说，政府官员没有解释为什么全面暂停所有国会批准的对外援助，这个引发了冲击波，并颠覆了和几千个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合同。裁决指出，一夜之间停止付款给海外执行美国援助的供应商和非营利组织，这个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财务破坏。法官仲命令政府通知与联邦政府有现行外援合同的每个组织，告知他们法院颁布的临时禁令，要求政府在下个礼拜二之前证明已经通知了这些组织，否则就视为违反了禁令。这个是法庭首次对联邦政府冻结外援资金的做法作出的裁决。礼拜四，纽约市59岁的华裔酒店开发商胡伟宏在曼哈顿的家中被捕，他和另外两人一起被控利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紧急住房计划，通过回扣和贿赂挪用了超过$5,100万的公共资金。另外两人亦同时被捕，他们是某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梅迪纳以及某安全公司的总裁丹茨勒。在 COVID 疫情爆发期间，纽约市为了防止疫情在监狱内扩散，制定了紧急过渡住房计划，将一些囚犯安置到酒店，并提供帮他们重返社会的服务。 威管理该计划。纽约市刑事司法办公室和梅迪纳创办的非营利组织签订合同，三年半内拨款约$12,200,000给梅迪纳的组织。梅迪纳和多家酒店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是检控官指控被告梅迪纳丹切勒和胡伟宏通过虚假合同，利用回扣和贿赂，将其中的几千万美元公款据为己有。三人被控的罪名包括共谋进行电信诈骗、诚信服务电信诈骗、洗钱共谋、共谋违反旅行法，以及利用州制商业设施协助商业贿赂等。星期五，泰国警方表示将参与绑架中国演员王星的十名中国公民引渡给中方，这个是泰国当局在打击电诈行动中取得的一个最新重要进展。王星今年一月被电诈团伙引诱到泰国，然后被绑架。泰国警方后来在缅甸找到了王星的下落，并将他救出。泰国皇家警察总监皮萨尼拉布特星期五表示，这十名中国疑犯是在缅甸妙雅第一带活动的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的诈骗团伙。泰国警方发表声明说，这些人是在由泰国去柬埔寨的途中被泰国警察逮捕的，他们将被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中方已经向泰国通报了3,700名在缅甸经营诈骗中心的犯罪分子的情况。这个礼拜早前，泰国接收了200多名由缅甸的呼叫中心被营救的受害者。控制苗亚底周边地区的缅甸抵抗组织克伦国民军的发言人告诉路透社，他们准备遣返几千人。星期五，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2025年首次国家安全高层会议，他在会后承诺增加国防开支，新的一年将让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的目标。此举旨在向总统川普展现台湾捍卫自己不被中共侵略的决心。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川普曾经在华盛顿邮报发文指出，台湾国防支出不足，军费应该提高到 GDP 的10%。赖清德星期五在台北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了确保国民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国家的进步发展，面对来自威权集团的各种威胁，台湾都必须坚定地守护国家主权，加强自我防卫决心，巩固国防。他说台湾必须坚定地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深化和理念相近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如同他此前说过的，极权主义越集结，民主国家就应该更团结。赖清德说，新的一年为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并落实全社会防卫韧性，优先编列特别预算，令国防预算达到 GDP 3%以上的目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